格罗西书。我们讲的格罗西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格罗西书呢和以弗所书是姊妹书。那么这两卷书呢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还加上就是腓利门，所以大家晓得这三本书是同一个时候写的，得着同一种的启示，然后呢，送出去的，啊。不过腓利门书是送给个人，特别送给腓利门的。但是给教会的一封是以弗所书，还有一封哥罗西书。那么讲到圣经中的启示呢，最高的应该是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因为哥罗西书呢是说到基督是元首，那么以弗所书呢是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讲到头和身体，所以这两本书呢可以说是姊妹书。那么因为我们以弗所书花了很长的时间，特别我想比平常都稍微长一点，因为那卷书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多花了一点时间。那么然后到了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因为说过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很多重叠的地方，所以我想关于重叠的地方我们都已经交通过了，所以现在呢我们集中的就是哥罗西书里面比较不大重叠的，我想我们稍微交通一下。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再去说它了，因为说如果我们再说的话又回复到又等于要重新再温习一下，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已经忘记的话，那么可以上网，那么你还是可以把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再把它复习一下。那不过今天呢我想我们很简单的，我们就是把哥罗西书里面比较特别的，就是说的的确确你会发现和以弗所书有不同的，我们想把我们把这一部分呢再把它提一下。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从第一章15节开始，那里讲到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所以这个可以说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宇宙观啊，还有基督的救赎观。那么这个是特别是在第一章第15节开始，那么一面给我们看见呢他是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么他可以说是万有的元首，但同时呢他也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啊。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讲到神的宇讲一面给我们看见宇宙自从撒旦背叛以后罪就侵入到这个宇宙，所以这个宇宙呢就变成待赎的宇宙，等待救赎的宇宙。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宇宙，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类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的。那么所以第15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这个是指着宇宙代数的宇宙。那么代数的人类呢是18节开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全体就是身体，就是教会身体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因为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无论在个人在教会，我们看见他在凡事上应该居首位的。那么还有呢，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所以这个宇宙观和救赎观很明显的是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告诉年轻人，那为什么神创造这个宇宙，你看见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是以基督做中心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救赎有两面，一面呢就是先是人堕落了，离开神很远，所以我们需要救赎。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啊，因主在十字架上一面就是我们，另一面呢他肋旁流出血来，教会也就诞生。所以讲的教会那是指着我们这些曾经堕落败坏的人被主怎样救拯救，然后呢居然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我们的故事。那么还有呢就是宇宙的故事，宇宙的故事就是前面所说的，他是怎样是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那么他怎样是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我们很清楚啊，最后你可以看见说整个的万有宇宙呢等到 最后神的目的完成的时候，那么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那么这个万有天上地下的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呢，在原文是看齐的意思，他是头，让大家向他看齐，所以意思就是说整个的宇宙就变成和谐的宇宙。这个罪是叫整个的世界开始紊乱了，我们慢慢的就开始，你就发现说有一些的这个有一些的情形是不可逆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在物理界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定律，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那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的宇宙呢，是从有秩序的变成没有秩序的。那么还有呢，这个有用的能，虽然能量是不改变，但是有用的能量越来越少。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人是往朽坏的方向进行的。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整个宇宙背叛以后，那么就不是以基督做中心。如果是基督做中心的话，那么一切是和谐的。所以你看，很多很多那些反应也好，很多很多这个世界里面一些秩序啊，就变成不可逆的，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宇宙的情形。那么，所以这个是在哥罗西书特别讲清楚的。那么然后呢，我们说过从20节开始，那么就讲到这个宇宙怎么得到救赎，然后呢我们这些人类怎么得到救赎。所以你看，从20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两个和好，一个就是叫宇宙的万有与神和好。所以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刚好是讲，只回答了15节到17节所讲的。所以你看，这是平行的，你看见吗？前面是给我们看代赎的宇宙，它应该如在根据神当初根据这个神目的，就是基督应该是一切是做万有的之首，那么它应该是万有的中心，是没有错。但是怎么达到这个呢？那么我们知道，因为人堕落，因为宇宙荒凉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那十字架上，所以就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了。那么这个就和以弗所说第一章那里所说的，那么讲到他旨意的奥秘，就是到了时期日期满足的时候，那么叫万有就是天上地上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是指着将来最后的情形。但是那个整个和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十字架开始的，所以十字架我们记得，一面是叫人与神和好，一面叫天与地连接。那么这里万有，与自己和好，那是指着天和地连接说的，我相信大家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人犯罪以后，罪进到宇宙里面有两个结果，一个就叫人与神就隔绝了，人离开神就很远很远，这是罪，叫人与神两下隔天远，这是罪的结果。那么还有呢，叫天和地分开了。本来根据神的创造，他虽然创造天也创造地，但其实地呢乃是天的反应，像一边镜子一样。你若看一个湖，你看一个很平静的湖，你如果真的看那个湖，事实上你看到它所反映乃是天。所以虽然呢这个天和地有区别，但是你分不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地上的种种都是反映天上的种种。所以你看见一个无花果树，你应该讲的真的无花果树。你看到葡萄树，我们知道真葡萄是什么样子。所以地上的种种良辰美景都是叫我们想起天上的情形。所以这个是指着人没有堕落以前，宇宙没有紊乱以前，背叛以前。但是等到这个宇宙分崩离析以后就不同了，天和地就分开了。所以现在人就看见晨曦，看见晚霞，他们不容易想到神，原因就是因为罪已经进来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主在十字架上，他一手拉着神，一手拉着我们，叫我们能与他和好，这是一面。所以你看见十字架上是叫人与神和好，现在我们能够进到一个地步，与神不能够再相近， 这是一面。另一方面呢，在十字架上是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基督就是我们的天梯，这就是雅各所遇见所梦见的那个天梯啊。所以你看见这是两面，这是两面，一个叫天与地连接，一个呢叫人与神和好。所以这讲的宇宙，所以我们说过有一天万有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就到那个时候我们又回到神当初创造的目的。你只要看见地上的种种，就想起天上的种种，那么这个就是神当初本来创造我们的目的啊。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乃是借着十字架就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旨意去。所以这难怪等到我们信了主以后，如果你再旅行的话就不一样了。再旅行的话，你就能无论晨曦晚霞都能叫我们不光想起神的伟大，而且能够常常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去。所以这个就是不同了。那虽然你看今天在纽西兰也好，在澳洲也好，风景那么好，但是有的人礼拜天就在海边，他根本不会想到神啊。那么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人堕落以后有这两面。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也是两面，一面给我们看宇宙观，一面给我们看见救赎观。那这个救赎观特别指着我们啊，所以我们是代赎的族类，还有代赎的宇宙，这两面，一面，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叫基督乃是万有之首，因为他叫万有的伏在他脚下。另一面呢，他也做了教会的元首，所以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应该在凡事上让基督来居首位。所以很自然，你看这里就讲到十字架的两面，一面是宇宙的，就十字架之于宇宙，还有十字架之于我们，这是两面。那么至于我们，就是二十一节嘛，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理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和主近到不能够再近，父近到不能够再近，也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这是两面很清楚的。所以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讲到基督，那么二十节以后呢，就讲了十字架。那么你讲的基督不可能和十字架分开的，啊，因为不错，基督应当在凡事上居首位。但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得救赎，你看见基督不可能在凡事上居首位，那就是一个人蒙恩得救，就是一个人服侍主。他如果失败了，如果跟从肉体，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基督在他身上还是不能够居首位。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么毫无问题的，基督应该是万有之首，基督徒呢也是教会的元首，这两面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你再读下去，我现在我们是为主怕，因为有的弟兄们已经有一个月了哈，所以我想我们很快再复习一下。那么然后呢再读下去，你看你还是讲十字架，不过呢二十节一直到二十三节，那特别重在十字架的救赎，重在救赎。那么从二十四节一直到第三章，可以说到第三章完，你可以这样讲。那么这一集这一直可以说到第四章第四节，那么这个通通实在说来也是讲的十字架。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特别在哥罗西是比较强调的，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么从第哥罗西第一章二十四节开始，这个时候就讲到十字架的交通啊。我想我们大家注意，就是说我们讲到圣经中十字架的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类的圣经，一类就讲了十字架的救赎，还有一类呢是讲了十字架交通。比方说吧，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这一类的圣经就属于十字架的交通，与基督同死，所以这表示一种交通。比方保罗说交通与基督的苦难，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交通。还有比方主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个指的是在交通来说。那我们的难处在哪？难处就是说我们只知道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很少知道十字架的交通。实在说来，十字架的救赎是为着十字架的交通，那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在一般的基础中间，你比较容易听到十字架的救赎，上天堂就完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一个基督徒所以能够长进，乃是因为主天天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有人呢又羡慕长大，又羡慕成熟，但是又不肯接受十字架工作，那么这个就很困难啊。所以从24节以后，保罗怎么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所以这什么？这就是执着十字架交通来说的，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保罗蒙恩得救了，现在主要把十字架的交通给保罗。那么现在保罗呢，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不是指着主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来说的，就着救赎的工作来讲，没有人能补满他患难的缺欠，因为只有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做的，所以十字架上的救赎只有基督自己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个等到基督的身体诞生了，我们这在十字架上主的肋旁流出水和血来，那教会就诞生了，不错。但是教会要长大，教会的长大要成熟，那这个时候呢，主就需要把他的十字架交通给保罗，也交通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有份于这个基督身体的长进的话，那有一种的苦难我们要经过，那种苦难不是我们罪有应得的苦难，不是。有一种的苦难是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失败了，主管教我们，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为着基督这个为着这个身体的长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经过一些苦难，那么这个苦难就是保罗所经过的啊。所以在这里，所以保罗为什么戴上锁链？戴上锁链其实他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着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几乎患难的缺欠。那么这就是保罗说，小子们呢，我为你们再一次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能够成型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说这个产难的痛苦啊，不是指着母亲在生产的时候痛苦，其实实在说来，在还没有生下来以前，那有的妈妈已经受苦了。那么不止如此，其实生产的痛苦是一直延续到孩子长大以后，所以实在说来，等到孩子等到真的20几岁成人了以后，那么才算是告一段落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保罗所受的苦啊。他的苦就是隐藏的奥秘，那个奥秘是什么？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就荣耀。那感谢主，因为基督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所以呢，我们就有前途，就有盼望，就有潜力啊。因着我们有生命的潜力，我们是有前途的一般人。所以呢，你看见保罗为了这些他在那里受苦，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执着。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为着自己受苦，是为着教会在那里受苦，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教会所以能够长大，就是有一半人愿意和主一同工，那么和主一同就是接受十字架的教宗。所以然后他下面28节说，我们传扬他使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保罗的工作是不是少数人，不是在教会里面就一般人能够引到神面前，不是，他是要把每一个人在基督里是完完全全，就一定要把他们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如果这里有一个人他不完全，如果有一个人不成熟，保罗不能过去的。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进行竭力。所以很明显，保罗虽然在监牢里面，但他心里所挂念乃是哥林多、哥罗西的圣徒。我们老早说过，哥罗西圣徒受了一些的搅扰，所以呢，你看见等到他讲，所以到了2章，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所以虽然呢，保罗没有见到他们，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以巴弗就是他们中间的工人，把他们的消息告诉这个保罗，所以你看见保罗他心里所挂念的还是哥林多的哥罗西的教会。那么希望哥罗西教会呢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长大。 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啊，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十字架的交通不光是为着这个生，不是不光为着这个基督生命的长，不，基督身体的长进。那么而且呢，他要除去所有生命长大的那个障碍。比方说吧，你看这个第二章第十九节，这个十九节呢是反面的，不持定元首。那么如果一个人不，那么这个如果持定元首，什么结果呢？全身既然靠着他精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基督的身体呢，不光生下来了，而且呢他要长大的。但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长大有个障碍，那个障碍是什么？就他们不持定元首。如果你只要持定元首，那么全身就可以靠着他精节得以相助联络，也就因神就大得长进。所以现在你看见为什么十字架，保罗要把十字架交通给他们呢？因为如果他们要持定元首，可是证明说他们里面有一个力量叫他们不持定元首，现在有人要搅扰他们。所以你看呢，所以你看这个第四节，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所以可见已经有人迷惑他们了。那不光如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理学就是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些人被掳去的时候，他们就不持定元首了。他们一不持定元首，就是他们不以基督做他们的元首，他们不是在凡事让基督来做居首位。结果呢，他们除了基督之外，他们还敬拜天使啊等等等。我们说过那些男人，我们说过那个哥罗西的异端，是不是？我们不再重复他了。那么现在怎么能够除去这些生长的障碍？那这就是十字架的交通。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的交通就是主借助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工作，叫我们能够接受十字架那个救赎的结果，那么然后在我们就产生一种的情形，这种情形呢，那就是叫我们能够连于元首，那么然后当然这个身体就长进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一个生命的长进按理来讲是自然的，但是许多时候有许多的障碍，就好像从前中国早期的那么妇女所用的裹脚布一样啊，那其实如果你按照生命的成长，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应该是什么样的一双的脚，但是呢就是因为用裹脚布的缘故，所以只变成三寸金莲。那么这个对生命来讲是很大的限制，很大的限制。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十字架除去这些裹脚布，除去这些长进的障碍。所以下面很自然的，你看见保罗当他讲到这些异端，讲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他主要是正面，他知道如果不是十字架工作的话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你看见保罗他需要十字架，接受十字架的交通，然后呢他情愿为基督的身体受苦，为着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因为他知道教会是有盼望的，教会是有前途的，因为基督已经在他里面。所以他现在要竭力要把劳苦，而且要借着在他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然后把每一个人就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对于基督的教会，一般的教会他是这么做的，他对于哥罗西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下面你看就特别讲到哥罗西的情形，那么这个情形是以弗所教会没有的啊。所以我们叫哥罗西教会，哥罗西书呢，你看有一部分是有地方色彩的，像刚才像第二章这里面所讲的种种，你摆在以弗所就不对了，因为以弗所没有这个难处，但是哥罗西的确有这个难处。不过原则是一样的，以弗所没有这些难处，但是以弗所仍旧有肉体，以弗所仍旧有世界，以弗所仍旧有仇敌。所以我们看见说，原来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这个世界也好，乃是十字架的仇敌。所以除非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把十字架的救赎交通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些障碍就仍旧在那里。所以你就，这就为什么保罗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自然就讲起 今天为什么为什么这各罗西的教会他们今天有难处？那个难处就是他们成长的障碍，他们不持定元首。那不持定元首就是有的东西代替了，啊，有代他们不是照着基督，乃是照着世上的小学。然后保罗在第九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这就很清楚了，你看见吗？在这里保罗的目的就是给他们看，他们现在就是不持定元首，他们不是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在教会里面太多基督的代替品。那么这个就是各罗西教会的难处。那么问题在这里，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就是说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得着丰盛的话，必须在基督里面，那这很清楚。那么十字架交通的目的就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而且我们一直住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肉体总是喜欢从基督里面出来的啊。那么然后呢，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定得着丰盛，那个丰盛指着生命的丰盛来说的。但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你还得经历一样东西，就是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那么这个就指着圣灵的工作来说的。当然大家都知道，在旧约里面的割礼那是预表除去肉体的行为来说的，那么这个就是天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要做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一面当然我们享受所有生命一切的丰盛，但另一面他一定要除去所有属灵的障碍。所以这个时候呢，要除去我们的肉体，这个永远是十字架做的。所以这一点我想很清楚。所以下面接着说，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这个不是旧约的割礼，很清楚的。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所以你看很明显，这里讲他和他一同埋葬啊，一同复活，那这个都是说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所以很明显，如果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一面你得着丰盛的生命，但另一面我们看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然后下面呢，他就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那这是我们过去的我们的情形。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很明，现在你现在的情形不一样了。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你看这又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啊。那么然后呢，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裸来，那指他升天的时候明显的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跨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接受十字架的交通的话，那么今天在我们身上有一种情形，就是借着十字架跨生的。那如果借着十字架夸胜，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说那些执政的掌权的都已经裸来了。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这个最早的时候啊，是12月13号那一天，根据这个根据这个哈曼所颁布的那个法令，当然他是借着王的戒指那么颁布了的法令，就是那一天呢，所有的以色列人，那个以色列摩地改一族的人，统统要被迁灭。我想这个很清楚，是不是？那么后来呢，终于啊，这个以斯帖就曝露了这个哈曼真实的光景。现在这个亚哈睡鲁就代表我们这个人，就终于看清楚了肉体的真面目。所以他不光是敌人，也是恶人，啊，很清楚的。所以终于有一天他醒悟过来，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那么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但是问题在这里难，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哈曼呢，因为借着这个亚哈睡罗就颁布了一个律，那个律是死的律，也是罪的律，没有问题的。到了那一天，所有以色列人，哈曼同族人就非死不可。那么结果怎么办呢？我们知道说，连以斯帖呢，他在亚哈睡罗王面前哭诉也没有用的， 他的眼泪也不能挽回这个波西刚性的律法，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最后你看摩迪改他坐在王位上，所以这个时候他也用王的戒指又颁了另外一道的命令。那那道命令是什么？那道命令就是说正月十二月十三号那一天，以色列人有犹太就是就摩迪改一族的人，他们可以起来自卫的，所以这是另外一道命令。所以这个就变成生命的律了。那么我们知道摩迪改是预表圣灵的，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所说的生命圣灵的律啊，在基督耶稣里又释放了我们。所以大家都知道到十二月十一月十二月十三号那天，因为他们自卫的缘故，所以他们转悲为喜，转忧为乐，而且呢他们那天可以不被牵连。但是我们还记得在苏珊城，不光是十二月，不光是三号那天，还有十四号那天。那为什么两天呢？很有意思。那么十三号那天是他们得胜，他们得胜。那么得胜了以后，我们知道不光哈曼是挂在木架上，后来哈曼的十个儿子也挂在木架上，啊，也挂，就好像大家吃烤肉的时候，你看一个个叠在一起。所以这个哈曼有儿子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肉体会生儿子的，撒谎也会生儿子的，啊，犯罪一定会生儿子。所以你看看，不光是这个哈曼被对付了，挂在木头上，你看见那些肉体的邪情私欲也挂在那里。那么到了十四号那天就是夸胜，所以我们要在十字架，不只是十字架的得胜，而且十字架的夸胜。所谓的夸胜呢，就是我们的主因着升天，就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掳来，你看就掳掠了所有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愿意把这个交通，把这个十字架的得胜交通给我们，那这一点就很重要。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今天我们没有可能被掳，今天呢我们乃是站在一个夸胜的地位上，所以根本可以说不必再死了，而且可以说转忧为胜，转忧转悲为喜，而且转忧为乐，所以那个日子是个可喜的日子。所以这个就指着十字架的夸得胜，而且乃是借仗着十字架的夸胜。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一天到晚他所过的日子乃是夸，就像以斯帖的日子一样，就像那个普尔节一样。我们叫普尔节，有人告诉我们是到了这个千禧年的时候，五旬逾越节可以过去，但是普尔节不会过去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他们怎样的从仇敌手中得到释放。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必再受这些罪的辖制了，你已经得胜，不光得胜而且夸胜了。所以你只要把那个哈曼的十个儿子你能够这个排在那里，你就说这就是夸胜，这个其实就是夸胜。那如果在这种情形底下，所以下面十六节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就是基督。那么犹太人呢，是希望他们能仍旧守安息，仍旧过旧约那些逾越节，然后在饮食上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是洁净的，什么不可以洁净的。那不要忘记这些是什么，这些不过是影儿，形体是基督。所以基督已经来了，影子就过去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安息，所以我们天天享受安息，我们不需要有一天叫做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就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守安息日的人，他们忘记了这一段的圣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你今天在饮食上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以让人来论断你。所以为什么？因为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主已经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我，所以你看，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都不能让人来论道，因为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那么这些迷惑哥罗西的人，他们是故意谦虚敬拜天使。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那的的确他们那时候有敬拜天使这件事情，那么就夺去你们的奖赏。那么这等人呢，是窥察所没有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 无故的自高自大。那么这等人呢，居尼所见过的，那么有古卷是翻作魁察所没有见过的。那如果根据上下文的话，好像那个小字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啊。那么所以他们是魁察所没有见过的，所以说自己的于心无故的自高自大，所以不持定元首。所以这些人就试着把各罗西的教会就带偏了。所以你看见保罗就说，你看十字架要做什么工作，十字架就叫我们要立元首。十字架的工作是什么？既然我们得胜了，你看见我们就不再是不在这个饮食节期和月数安息这捆绑底下，这些都已经过去。为什么？因为隐而已经过去了，形体乃是基督。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如果我们接受十字架的教宗的话，那么这些在哥罗西教会的难处就应该没有了。所以很明显，你看见要解决这些问题，一面当然真理很重要，保罗在这的确讲到福音的真理，但另一方面真正这些真理能够实行，乃是真正他们能够持定元首，你看他们必须接受十字架的教宗才可以。到了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所以看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很明显保罗说我们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同活过来，也和他一同复活，而且一同坐在天上。大家如果读的以弗所书很清楚嘛。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这个经历，意思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接受十字架的教导，你们真的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话，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所以你看见说，原来当初有人就把一些规条给他们，说不可以拿不可以尝不可以摸等类的规条。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不再活在规条底下，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不再像在世俗中活着，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些世上的小学。我们如果真的与基督同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与基督同时就表示一面我们脱离了罪，一面我们也脱离了律法。我想我们读的罗马书，我想就很清楚，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受这些东西的辖制。那么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那么今天你看在基督中间，很多人又把一些规条就搬到基督中间来，让他们受捆绑，让他们受限制。那弟兄姊妹，你看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是什么？是乃是与基督同死。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同死，我们就脱离这一切了。然后第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的与基督同复活，那前面讲同死，后面讲同复活，那么既然同死就表示脱离，对不对？我们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不是律法死就是我们死，律法不能死，所以只好我们死。所以圣经里面也这样，我们这个要么是罪死，罪根拔出来，结果罪根圣灵没有把它拔出来，所以如果罪根不死，只好我们死。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说，主乃是借着十字架上叫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这个人就完了。肉体这个律法没有完，罪没有完，因为罪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才完全回来的时候我们才完全脱离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我既然我们与基督同死，所以你看见不光我们脱离了罪，我们也脱离这所有律法的一切，我想很清楚。那么这是消极的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第三章，所以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你看十字架有两面，十字架有死的一面，有复活的一面。所以我们讲的十字架的交通的时候，绝对不是十字架光讲消极的一面，没有积极的一面。你看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你看保罗前面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下面第三章第一节说你们，所以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面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么大家从以弗所第一章你就知道说，当初主从死里复活，神所给他的能力不光是复活的能力，而这个能力也是升天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那个能力在我们里面的结果，不光是叫我们活过来，而是叫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们就当求上面的事，上天上面的事就是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怎么知道上面就是指着天上呢？因为基督明明是坐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如果我们真的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 那么我们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很明显的，我们一旦求在上面的事。所以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乃是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结果。所以如果就消极的我们脱离了这些律法，但是积极的你看见主把我们给我们一个经历，乃是属天的经历，你就会发现这些所有都在我们的脚底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这个生命很明显是升天的生命，你看见吗？下面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感谢主，无论是以弗所书，无论是哥罗西书，都给我们看见，我们不止今天得着一个属天的地位，而且我们也应当有属天的经历。所谓属天的经历，就是说虽然我们在地上，但是也是在天上，这就是我们的秘诀。所以第五节，所以致死你们在天上的肢体。但是问题就第三章第五节，所以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现在我们知道得胜的秘诀了，这原来基督的得胜和我们的地位很有关系的。人是在天上，但是呢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那这样你看见我们就可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就会得着释放。所以这就是下面所说的，怎样脱去旧人，然后穿上新人。所以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因为我们得着一个属天的地位，然后根据那个属天的地位，那么我们就能够致死地上的肢体。如果我们人也在地上，就不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常常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一个人自己抱起来，不可能。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这个人在地上，我们自然就受地心吸力的影响，你只要在那个范围里面。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要拯救我们的，他这个人必须是什么，他这个人必须是不在这个地心吸力范围之内，然后他才有可能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也这样，今天如果我们要这个致死地上的肢体，如果我们这个人也在地上，那你一定受他影响，根本办不到的，你根本办不到。只有当你在地好像在天，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这个人根本在天上，但是呢感谢主，你能够致死，靠着圣灵能够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那么这样你看见结果，我们就能够脱去旧人，还有呢就像后面所说的，就能够穿上新人。我说过一个真实的情形，就是从前早期在抗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飞机不像现在的飞机一样啊，有的时候这个飞机开一半，忽然发现飞机里面有个小动物跑来跑去，原来老鼠跑来跑去，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驾驶忽然灵机一动，想起来这个老鼠啊，你稍微飞高一点它就会窒息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叫老鼠不要跑来跑，那就是你把飞机越开越高，越开越高，到了一个某一个程度它就窒息的。所以我们的肉体也这样，肉体解决的办法是什么？解决的办法就是他只要到一个，只要今天在地上他能活得很好，但是呢我们如果记得我们是在属天的地位上，那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脱去旧人，就能够穿上新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个地位变得非常重要。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底波拉的故事？以色列人在四世纪有五次被掳，第一次是被掳到巴比伦，就是你就是他们就是不是他们是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就是这个第一个他的敌人呢是巴比伦，就是那个从前那个巴比伦的势力又抬头了，这是第一个。第二次是摩亚，是指着摩亚。那么第三次呢是迦南人。那么这个迦南呢，在圣经里面是特别指着这个迦南，意思就是低下的意思，所以那个特别指着我们肉体卑下的一面。所以大家如果读士师记，你知道迦南的王他们多半都是分布在这个以色列平原，那就是今天哈米基顿，就是圣经中哈米基顿战场那个附近。那里的缺点在哪？那难处在哪里？一到下雨的时候，河水一涨的时候，那就变成泥泞的地带。那么他们的特点就是迦南特点就是很多的战车，有很多的铁，就是装甲的那个车子。 那么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打打胜仗的？以色列打胜仗，你记不记得？就是底波拉就号召以色列人，就到了什么？到了塔波山。塔波山是那一带最高的山，居高临下的啊。所以然后呢，就把敌人引过来，引过来以后呢，他们从上面冲下来。然后那个时候呢，神呢就在，神呢就借着这个外太空的一些现象，结果就叫那基顺的河就涨起来，一涨起来，结果就那就是一片的泥泞。然后虽然敌人有铁车陷在泥里面，根本不能够自拔，他们就打了败仗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的话，那我们就好像在基顺河边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落在肉体里面不能够自拔，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这就是迦南的光景。所以我们要知道，不管今天我许多时候我们的情形就像这里所说的，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些，那你怎么致死它呢？那秘诀什么？秘诀就是和我们属天的地位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可以说所过的生活乃是两栖的生活。我们的青蛙它可以在水里面，也可以在地上，原因就是它里面有个肺，所以它两个都可以生活。那我们今天也这样，我们今天的生命呢，不光叫一面我们是在地上，但是一面也在天上。主也给我们个属灵的肺，叫我们能在天上呼吸。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因着一面我们在天上，所以你看我们不在地心吸力的范围之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救拔了。那么所以秘诀呢就在这些地方。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如果与基督同死，我们就脱离了世上的小学，我们不再是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这是一面。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得着了属天的地位，也是属天的经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就能够致死地上的肢体。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在天上，他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几乎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很明显、很明显的秘诀就在这里。然后呢讲到新人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第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那么在此并不分新利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很明显，这个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这个都是什么？都是十字架交通的结果。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我们得着了属天的地位，所有的都在我们脚底下。那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就能靠着圣灵致死地上的肢体。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脱去旧人，就能够穿上新人，那么所有我们生命的障碍就出去了。那么教会中你看见那些不能长进的那个原因也出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哥罗西呢不光让我们认识基督，不光让我们认识十字架的救赎，也让我们认识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交通。那么因着十字架的交通，那么第十二节你看开始，那么然后我们就能饶恕人，然后呢也给我们看见说要存着爱心，那么同时基督的平安能在我们里面做主，因为我们是为此蒙召归于一个身体。那么然后呢也说到，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那么你看这个可以说因着十字架交通的结果，那么现在我们真的能够在地好像在天一样。然后下面讲到做妻子、做丈夫，讲到仆人、做主人，你会发现和以弗所书讲的有一点不同。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这里没有讲的标准。那么以弗所书不同，因为以弗所书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光是做丈夫的，不光为自己活，也为着代表基督而活。做妻子的不光是自己在那过生活，也是为着代表教会而生活。所以你看见，如果一个妻子不顺服丈夫，就是代表说教会可以不顺服基督。 那么将来我们到审判台前，我们不光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活要交账，我们也为着我们所代表的要交账，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特别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特别是在以弗所书这样，但是到了哥罗西就不了，哥罗西你看很清楚，就没有讲到这些，很明显就讲到这个地上的这些生活啊，所以一直讲到第四章第一节，然后最后说你们要，第二节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然后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么讲到这里就讲完了，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十八节就是保罗的问安。那么最后呢，他说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用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那么这样我们知道哥罗西书呢就完了。所以我们很明显的，我们把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重叠的部分我们都交通过了，那么比较不同的，比较特别属于哥罗西的，那么这就是我们所交通的。所以我想主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可以说大概我们把哥罗西书也看完了。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要进到下一次呢我们就要进到腓立门书啊。我们知道，因为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是一组的，是同一个时候的，所以我想我们连在一起看可能就比较容易得着帮助。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你何等的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当我们在这里复习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是看见你自己话是何等的宝贵，你不只让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也给我们看见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赎是何等的完备。你也把这个十字架来，你也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主啊，能够与你同工，和你一同经历生产之苦，好让教会能够得到建造，能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因着教十字架的交通，叫我们能够持定元首，叫身体能够长进，也因着我们与基督一同同死，叫我们能够脱离所有的规条和律法，也因着与你一同复活，叫我们能够常常思念上面的事，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因着我们得着属天的地位，叫我们能在地上指示所有在地上的肢体，好让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一切都是你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我们求你叫我们能够彼此饶恕，我们也求你叫我们存着爱心，我们也恳求你叫我们能够让基督在我们，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也用你自己的话来充满我们。但愿我们常常口唱心和，把我们心中的喜乐能够表达出来。但愿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无论做丈夫、做妻子，无论做儿女，无论做父母，无论做主人，无论是做仆人，叫我们都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也叫我们能做一个爱惜光阴的人。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现今的时代邪恶。主啊，特别我们听见打仗的风声，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主啊，但愿我们知道你回来日子越来越近，但愿这些话能够常常提醒我们。主啊，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交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下个礼拜三再次把我们带回来。我们的弟兄们，有的从远方来，从纽泽西，从 upstate 来，我们求你怎样的平安带他们来，也保守他们平安的回去。主啊，特别差遣天使安营保护他们，也纪念他们明天早晨，他们要有的要上班要忙碌，主啊，给他们有充分的休息。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